但是呢，保罗认为爱还是最重要。如果你没有爱，就这些看起来很像爱的表现，可能也没什么。那这里提到两种，一种是所有的周记，一种是己身的焚烧。从英文来讲，这个叫 position， 这个叫 person。 那我们很明白齁，你所有的给穷人，你自己还活着嘛，你还在，对不对？如果连自己都给了，那真的是完全的付出，这样还不算爱吗？这样也有可能是没有爱做这种事情吗？那如果你还记得在越战的时候，真的有一个人是舍己身教火焚烧，那个是越南的一个73岁的老和尚，他在西贡的一个很荒莽的街头当众坐在那边，叫两个小和尚把他全身泼上汽油，然后他自己点火，几分钟里面全部烧光了。那这个老和尚在1963年6月11号做这件事情，引起很大的震撼，也让越南的总统下台，是从这里开始的。那这个 Dick Quang Duc 73岁，所以世界上真的有舍己身教火焚烧，他为的是抗议越南政府对佛教的压迫，他为了这样的抗议，他可以把自己牺牲掉。那这样的牺牲，这样的施舍跟爱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呢？那我要讲另外一个舍己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跟刚才那个舍己身教人焚烧呢不太一样，不过类似的是把自己摆上。这发生是在美国，美国的 DC 华盛顿 DC 特区有一条河流叫 Potomac River。 这条河流呢啊，绕过华盛顿特区有很多桥，其中一个桥呢是经过这个第14街叫做 14th Street Bridge。 那在1982年1月13号发生一件不幸的事情，就是佛罗里达航空公司的第90号班机呢，从National Park 起飞的时候，不晓得怎么样，拔高拔不起来，所以就掉下来，就撞在这个桥上，撞了四部车，然后整个飞机就断开，掉到这个河流里面。你知道那个是一月，就是冰天雪地的时候，全部飞机里面有79个人都在飞机里面，然后没有出来，只有6个人被喷出来。这六个人就在河流里面，在那边飘沉飘浮的，剩下半截的飞机的尾巴还浮在水面，整台飞机已经沉到水里。然后急救的人就赶快直升机就来，放下那个救生的绳子，希望把这个六个人能够救起来。其中有一个看起来四五十岁的人呢，看起来是最清醒，反应最快，他马上抓到那个绳子，人家以为他是第一个被救起来，他没有，他抓了那个绳子，看一个受伤的人，他就游到他旁边，把那个绳子绑在那个人身上，让直升机把他先拉上去。好，那第二次再下来还是这个人，其他的人可能已经快不行了，他又抓到那个绳子，又把第二个人这样拉上去。等到五个人都拉上去了以后，飞机再回来呢，那个尾巴沉下去，把这个人呢一起拉到水里去了，这个人就不见了。好久好久以后，人家才捞到他的尸体，然后大家一起去查到底这个是谁。他其实是最有机会得救，因为他是反应最好，第一个拿到绳子的。可是他一个一个的把那个绳子给其他已经受伤的，看起来根本没有能力去拉绳子的人，一个一个把他拉起来。大家很纪念他这样的牺牲自己的爱，就把这座桥的名字，就用他的名字叫 Alan D. Williams Memorial Bridge， 就是这个威廉斯的纪念桥。如果你以后有机会到华盛顿去玩的话，你可以请你那边的朋友说带我去看看那个桥，名字就在那边。那这是真的发生的事情，47岁他就这样过世了，为了救其他五个他根本不认识的人，只是搭在同一班飞机，但是他觉得他还好，另外一个人好像不可能，所以他就先帮助他，结果后来自己牺牲了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全世界的宗教都强调爱，上一次我们讲过，而且强调爱当中的施舍给予，这个是爱的表现，生活表现，不是宗教行为，是伦理上的表现。那我们从佛教开始来看，佛教讲一个人要得救必须要修八正道。这个八正道是什么呢？正见、正思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勤、正念、正定。第一正道是从正见开始，然后你绕一圈，绕到正定的时候，你就有办法进到涅槃，见到涅槃你就得救。这是佛教的这个修身养性的方法。其中第六正道 其中一个就是要布施，就是要给穷人。这个布施是属于正勤的 right effort， 这个正勤的第六正道，在佛教当中放在第六个重要的地位。那这是佛法他们所说的。那我们说伊斯兰教、佛教，它有五大基柱，叫做 Five Pillars of Islam。他们觉得这一生你要做一个回教徒，要得救，这五个一定要做。那这五个呢？第一个叫任性 ，Sahada。这个 Sahada 就是说，你要从心里面相信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上帝，那个上帝叫阿拉。那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，这是他们的任性。第二个是要祷告 Salat， 这个祷告是一个礼拜要面向麦加祷告五次。你知道回教徒吗？他们比我们虔诚，时间到把头巾拿下来铺好，还看到方向，要这样祷告五次，这样来虔诚。第三个就是 Zakat， 就是施舍。他们施舍定得很清楚，你年收入的 2.5% 一定要拿出来给穷人，定得很清楚， 2.5%一定要捐出来给穷人，不管你赚多少。第五个是一年有一个月，就是九月，那个 Ramadan， 他们的九月斋戒月， 那个要禁食，要祷告，要做很多仪式，要洁净身体，要去参加那个敬拜，这是斋戒。最后一个就是朝圣，一生当中如果你许可的话，至少要到麦加一次去朝圣，这个哈记。所以五个多做的，那你才算是虔诚的佛教回教徒。其中第三个柱子就是施舍 Zakat， 这是回教。那我们说犹太教呢？犹太教很特别，犹太教它强调有三大敬虔。一般来讲，我们说过年的时候是最快乐的时候，其实犹太人过年的时候是最害怕的时候。他认为过年的时候是上帝来算总账的时候，清理去年一年犯多少罪，上帝在过年初一每一个每一个都要来看。所以呢，他们过年叫做 Yamin Noraim， 就是台应该叫皮皮出来日，就是花斗的日子。因为在那一天呢，过年的第一天叫做 Rosh Hashanah， 他们要吹这个羊角。那这个背景就是他们在那个西乃山，有没有？他们在西乃山那个有那个天上有那个羊角的声音，好大好大的羊角的声音。然后有十天的过年，到最后一天呢叫赎罪日，叫 Yom Kippur。 这个那这个十天当中呢，他们就是要敬虔做一些动作，这样才希望这个罪能够被上帝赦免。这是羊角叫说话，他们现在一年当中只有这一天跟这一天会吹这个。我现在声音还不够大，那个声音很大，以色列人是吓得要死，声音很大很大。这是羊角的声音，就是叫大家说要悔改，要到神的面前来过敬虔的生活。那在羊角吹的时候呢，他们要做三件事，敬虔的事，希望罪能够被上帝赦免。第一件就是要忏悔，真心的回转，这个叫 Teshuva， 还要虔诚的大家一起祷告，不是你祷告，大家一起到礼拜堂一起祷告，那这个叫 Tefila。 第三个就是 Zedaka， 就是要做慈善。这是他们三大敬虔当中的生活上要表现出。那他的慈善很特别，佛教是说把你的收入 2.5% 给穷人，他们的慈善不是把你的钱给穷人，这样的还不够慈善，你需要让穷人有机会可以解决他们的困难。所以他们的做法不是把钱给穷人，他这样的话穷人就是好像拿你的钱，好像他比较可怜，你比较伟大，那这样就不够慈善。他的做法是你在收割的时候不可以赶尽杀绝，一定要留一些东西，然后你收完你就回家了，然后下班的时候穷人开始来收他能够收的。这个很有意思哦，他不是说我收割了我全部收完，然后我卖了多少，然后我拿一点钱去给穷人，他不是，我没有收完我留下一些，所以穷人必须要自己来拿，知道吗？那哪一个来拿你也不知道，所以施舍的人也不知道施舍给谁，那被施舍的人也没有说我从谁拿到好处，他也是自己用双手来收割，来拿他，因为他没有田地，他有困难，所以你给他有这个机会可以活下来。那他甚至讲得很清楚，这个施舍，如果你不能有这样，你现在不是农业，你没有田，你要给钱，你不知道，别人也不知道，这个是最高的。如果你不知道，别人知道，这个就其次。你给他钱，不如给他工作等等，他们定得很详细，怎么叫做慈善？这是犹太人他们讲的慈善。到了我们基督教，就不是八正道，不是五个基柱，不是三个敬虔，剩下一个。耶稣基督把那 定到最少最少，前面那些其他的都不重要，最重要只有这一个，就是照顾需要的人。所以说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剩下一条，没有问你有没有进食，有没有祷告，什么都没有问，只有问你说我饿了你有没有给我吃，我渴了有没有给我喝，我生病你有没有来看我，有没有照顾我，我没有衣服穿你有没有给衣服穿，这些就是照顾贫穷，这些就是施舍。一个人的基本需要你有没有做？他说有，就算是最小弟兄的一个就是坐在我身上，这样你在最后的审判就得救。所以说只要把一杯凉水因为我的名给这小子的一个喝，这个就是坐在我身上。那这是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，施舍的动机不一定都是爱，不一定都是爱，一个人有一个人没有，有的给没有的，有很多动机。因为刚才我们念哥林多前书已经讲到，我若做这些动作如果没有爱，那没有爱是什么，是什么动机让你愿意给呢？第一个那是要赚钱啦、这个我们叫高利贷，高利贷就是有钱的把钱给没有钱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我要利息啦，我要利息齁、放债取利，圣经说我民中有贫穷人跟你们同住，借钱给他不要给他拿利息。所以第一种把钱给予贫穷人，他的动机不是对贫穷人有爱，他的动机是借这个机会我可以赚一点利差，我赚一点利息，这个我把它称作趁火打劫吧，就是你穷那我有钱，那你我可以先给你钱啦、但是以后还我连本加利还来。第二种是比第一种好一点啦、我把它称作同舟共济。好，我现在很好，你现在有困难我给你钱，那万一以后我有困难你好的时候你也给我，这个就没有提到利息的问题，就是说你帮我我帮你齁。那这个在圣经有这样讲说，你们的富余现在补他们的不足，将来他们的富余可以补你们的不足。那这个是等于是今天我们的全国健康保险做法就是这个，对不对？我们健康的人我们每个月交那个保险费，我们都没有计较，也不晓得谁用到这样，那生病的人就用那个钱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应该叫做风险分担，这个跟爱也没有关系，反正大家用得着，对不对？或是你用或是他用啊，大家一起出一点钱分担这个风险，这个并不是施舍。第三种是耶稣说这样就不好，他给钱的目的不是为了穷人，是为了自己什么好看，就是希望明年这个政府好人好事表扬呢，他会被 列出来齁。沽名钓誉的动机，那这是耶稣自己讲的，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像那假冒为善的人来吹喇叭齁，让大家知道你在施行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政府如果有那种好人好事表扬，那个其实是对那个施舍的人是不好，因为他就得到他的名声，那圣经说那他就上帝就不纪念，因为你要的你已经得到了。所以他施舍的目的，台语叫爱电，国语叫爱线，大概是这样齁。他只是为了要表现他很有爱心，这个是他要表现出来。再来一个，他并不一定要是爱线，他是要自己对自己说你做得不错，因为你有照这样做。就是犹太人最容易这样做的，就是照规定啦，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那就是说自己给自己呢沾沾自喜，觉得我有照上帝讲的圣经讲的要这样做我有做。回教徒就有类似这个，像我有 2.5% 我都有拿出来，呀我不错齁。就是那穷人需要可能是你要给 5%, 可能是你需要给 7%, 你根本不在意穷人需要多少，我只在意我把我该给的我给的，那就了啦，因为我尽了我该给的部分。那这个重点在你有没有尽这样做。那有一些基督徒是这个动机啊，这个应该叫做投资吧，长期投资，因为他的回收是在天上来的，不管是今生来世齁。他说这个是借给上帝。那这些动机不是不对哦，这些动机有时候圣经都会鼓励肯定哦，像说你有你给他，然后他有他给你，这个保罗有这样建议啊，这个不是不对。可是这个最后的动机不是因为爱一个没有的人，他说怜悯贫穷的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。所以你看看，如果说怜悯贫穷的是借给耶和华，那借给耶和华，耶和华会还啊，所以这个叫做有借有还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给穷人是看在耶和华要不要还，如果耶和华不还，那下次就不借耶和华啦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动机是看耶和华怎么还，那耶和华还得很慷慨，他的利息很高齁、圣经说你要给人就有给你的，那你看他怎么还呢？叫做始祖生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，哇这个真的很棒齁。很多人很喜欢给，他不期待被 表扬，他不期待怎么样，他只期待说神会纪念，神会报答。这个不是不对，我们这样做希望神纪念吧，不是不对。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最终的动机不是因为爱那个没有钱的人，他的关系是我是为了神的缘故，我把这个钱给你，我希望神纪念我、哦、这也是一个可能的动机，对不对、哦、我们希望神纪念我们的施舍，所以我把这个称作投资魔力吧、哦、这个就看神有没有回我多少。最后一个是根本不管的啦，不管神纪念也好，人家知道了都不管啦，因为这个人 有需要，我就尽我可能的帮助他。我想这个是圣经讲的爱，他的出发点完全是爱，没有其他的动机，因为慈悲连续。好，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所讲的一句话就是，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看见他动了慈心，我喜欢这四个字，他的动机就是慈悲，这个人有需要，所以他就没有算百分之几，没有算自己有没有尽的责任，也不在乎谁知道不知道，也不在乎神将来会不会报答，那个都不重要，重要是这个人现在有困难，我有，我帮他，就是这样。那这个就是路加说的，说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。其实这句话在马太叫做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，很有意思。我们不可能跟天父一样完全，但是我们有可能学习天父的慈悲。人家有难的时候，我们有能力的时候，我们愿意给予，愿意帮忙。别的动机不是没有，但是不重要，知道吗？不因为那个来计较。如果你是说上帝报答的，那你今年给了很多，结果明年你的事业没有赚很多钱，甚至事业失败了，有一些人可能就以后就不给了，因为我给了也没有用啊，上帝也不纪念啊。如果你的动机是因为今年你给，因为他有困难，我愿意帮助他，我就不计较明年上帝会不会回报，那个会回报很好，没有回报也没有关系。所以你的动机里面有没有爱的动机在那当中，我想这个是真的是效法上帝的一种施舍。一开始我就讲到施舍钱还是小事啊，把自己摆上，这个是很困难的施舍，把自己都可以给予齁。那我想基督教所讲的神的爱，最大的爱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给我们，这个叫做最大的爱。基督为罪人钉死，罗马书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。这显明的爱是把自己的命给予。那耶稣甚至说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那这句话如果你在耶稣被出卖的当时，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你就很震惊。耶稣对那个出卖他的犹大说，朋友，你要做的事你去做吧。所以耶稣是把那个害他的人称作朋友，他甚至是为这样的朋友舍命。耶稣认为这样的爱是最大，他用这样的爱来爱教会，他也希望我们强调爱最高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婚姻，所有做先生的能够用这样舍己的爱来爱他的老婆，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期待，基督教对婚姻一个很高很高的期待。他说你丈夫要爱妻子，为妻子舍己，就好像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一样，这种舍己的爱是所有爱当中表现最高的。可是我们也知道在人类历史当中舍命的人很多，他们不一定是对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个对象的爱，他的爱的对象有可能是他的信仰，有可能是他的政治理念，也有很多人敢舍己。我们不能说这样的动机不对，这样动机出发点有时候不纯然是为了爱，他有别的动机。第一个圣经讲到为了信仰把自己舍掉的，我们叫第一个殉道士，就是斯提凡，他为了坚持他的信仰被大家活活的用石头打死。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，保罗在旁边而且帮人家看衣服，喜欢他受难，这是为了殉道难道他牺牲自己。今天让我们大家很害怕的是也有这样的殉道士，可是他的殉道跟斯提凡不一样，斯提凡是活活被打死，这个是我死我要你们死一些人，这个叫做圣战，回教叫 Jihad。 这个圣战呢，他们从小孩子就训练，他们是牺牲，他们敢牺牲，可是他们不白白的牺牲，不像斯提凡就被打死没有影响任何人，他就是认为这是一个战争，所以我可以牺牲我的生命是为了我的神阿拉，我可以死，但是我死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有一些人跟我死。所以 这个动机就不纯然是爱，他是爱上帝，可是他有敌人，知道吗？他要战争，他要拉掉一些人，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叫恐怖分子。对他们来讲，他们不是，他们叫烈士啊，他们是圣战的烈士。所以这里就有一个紧张的关系出来的，他不纯然的是把自己牺牲掉就好了，因为他有炸弹，对，他把自己当作炸弹，一定要带走一些人的。其实在旧约也有这样，他说情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一切守护者上去征战，这个爱神呢就带来要让一些人死掉的这样的动机。到今天很多时候宗教界的让我们害怕的事情，或是十字军东征，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个观念，就是为了我的信仰，我不怕死，但是我死也要让你们死一些人，不可以我白白的死，这个叫圣战的观念。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愿意这样牺牲。再来，这个跟宗教无关，这个是为了我要独立，你不让我独立，我可以牺牲啊。这个你们认识吗？这个是车臣的那个叛军的领袖，他们曾经到苏联把那个整个学校绑架，有没有？那 后来他自己被苏联的警察来打，大当时把他打死掉了。那这个就不是为了什么，他是为了他的国家，为了政治的理念，为什么爱国家？这个国家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。那我敢牺牲，我敢死，像日本的神通特工队一样，对不对？为了国家，这个国家变成一个至高的奉献的对象，为这个牺牲。台湾过去到现在也有很多人为这个敢把自己摆上，这也是一个动机。但这个摆上也是一样，他很少就是自己牺牲，他要牺牲一定要把他的政治理念要讲得清楚。就像那个和尚，他把自己在那个大马路烧掉，他是要讲话，他并不是说我没有意见，我就是要牺牲，没有，他要讲很强的话，要抗议政府怎么样不公。很多人，我们台湾没有人这样把自己牺牲掉的。那所以他这是为他的政治理念愿意把自己牺牲掉的。耶稣也说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。这个国的问题，你知道希特勒当时杀掉那么多犹太人，像我们说很残酷，可是那些帮希特勒杀人的，他们是为了国家做这个事情，他们为了国家什么都敢做，什么都敢牺牲。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政治理念下的牺牲者，可是这种牺牲者也常常会带来一大群无辜的人跟着牺牲。耶稣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羊跟牧人的关系，这是软弱的，这是迷失的，危险的。那这个牧人呢，他为了救这个羊，他愿意把自己舍了，这是最大的爱。这样的爱也会引起这个羊呢有爱的回应，这是基督教所讲的，我觉得最高的。所有的舍弃，金钱的舍弃，身体的舍弃，动机可能有很多。其中让我们最感动的，就好像那个 Potomac 那个，他没有要伸张什么，他没有要人家纪念他，他就是因为有人有难在水里，他虽然自己也有困难，他愿意把这一条救命的线伸给那个人，就救他。这样的爱完全就是为了要帮助人，愿意把自己付代价。这样的爱会引起我们愿意回应，所以我们说我们信基督教，我们为主愿意把自己摆上，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，让我们愿意用这样爱来回应。我们也愿意像基督一样，把我们自己舍去，把我们所有的舍去，来帮助那些需要的人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、第二节这样说弟兄们，我用神的慈悲劝你们，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，神所喜悦。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，不要笑话这个世界，心意更新变化，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我喜欢这两个字，活祭。斯蒂凡为了神，他把自己牺牲了，被石头打死。可是神要的是比那个更困难的，就是不是死掉，是活下来的。但是这一生呢，就是努力去查验神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来过你一生的生活。神在哪里让你发现人有需要，你愿意为了神的缘故把这个爱活出来吗？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主，你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，就是爱我们，你把这样的爱赐给我们。虽然我们做人，我们在给予的时候，我们的内心其实很复杂，我们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动机，我们只是求主不要让我们把爱舍弃， 主，让我们是用爱来回应你给我们的爱。我们这样跟你祷告祈求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要唱回应的诗歌，我们站起来唱，在前面这儿有歌词齁，我愿奉献我一生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唱，我愿意为你来奉献我一生，我愿意为你来奉献我一生，因为你给我生命，因为你给我力量，因为你让我有安息，有你我已满足。我愿奉献我一生，因为你温暖我的心，我有了你别无所求，只求你使用我。我愿奉献我一生，来宣扬称颂你恩典。我有了你别无所求，只求一生为你用。我们再唱一遍来，我愿意为你来奉献我一生，我愿意为你来奉献我一生，因为你给我生命，因为你给我力量，因为你让我有安息，有你我已满足。我愿奉献我一生，因为你温暖我的心，我有了你别无所求，只求你使用我。我愿奉献我一生，来宣扬称颂你恩典。我有了你别无所求，只求一生为你用。我愿奉献我一生，因为你温暖我的心，我有了你别无所求，只求你使用我。我愿奉献我一生，来宣扬称颂你恩典。我有了你别无所求，只求一生为你用。给几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可以回想自己，我们在施舍上面，我们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功课？神赐给我们够用，可是我们周围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需要，生活的、实际上的、灵性上的需要，我们愿意分享吗？我们分享的动机会不会被其他的动机把爱遮掩呢？我们爱的动机还在吗？我们低头为自己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你是慈悲连续满满的上帝，你为了我们让耶稣基督把自己完全的舍弃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最大的爱。你要我们也学习你这样的愿意把自己能够付出，不管我们的所拥有或是我们的自己。主，你晓得
我们常常有各式各样的动机，就算我们在做出帮助别人的行为的时候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失掉爱的动机，让我们是因为爱来做出帮助别人的行为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